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美国司法部与中方达成协议，延缓起诉被软禁在加拿大近3年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几乎就在孟晚舟返回中国的同时呢，两名北京拘押的加拿大人返回自己的国家。美中加三国博弈以妥协的形式告终。美国司法部强调，孟晚舟承认误导国际金融机构，并保证不得否认已经承认的事实陈述。中国官媒呢，则欢呼孟晚舟回国是祖国强大的胜利。外交部发言人称，对孟晚舟所谓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美加的行为是典型的任意拘押。那么，拜登政府为什么在孟晚舟问题上与北京达成妥协？中国连正常的司法途径都没有走完，就匆忙释放两位加拿大人，这是不是任意拘押？中国值不值得在孟晚舟获释的问题上再度掀起民族主义狂热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孟晚舟获释，美国为何妥协？中国堪称胜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李静静律师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是美国职业律师李静静。
许波你好。
我们看到这个持续啊近三年的这个美中加三国的博弈和较量，终于以妥协的形式告终。媒体引述法庭记录的这个文件披露呢，说孟晚舟承认这个误导国际金融机构的不当行为，但没有认罪。请啊，我来首先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孟晚舟的这个所谓认错不认罪是一个什么操作？中共官媒称孟晚舟呢是在不认罪的情况下获得释放的，表明对他的指控完全是捏造。那您怎么看美国司法部和孟晚舟达成的这个协议呢？
孟晚舟没有认罪，但是认了错啊，也就认了账，承认他是做过那些事情啊。那么如果是认罪呢，就可能要受罚，比如说可能就要交一大笔罚款。如果你没有认罪，那只是认错，就可能就不会受罚啊。那么这次孟晚舟获释呢，他没有认罪，也没有交罚款啊，可是他认了错，这件事儿很重要。孟晚舟承认他误导了国际金融机构。其实早在2018年12月。孟晚舟被加拿大这个拘押的那个之初，我在评论这件事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就是美方对孟晚舟指控的核心问题是孟晚舟和其他的华为高管共谋做虚假叙述，诱使金融机构进行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交易。那么现在孟晚舟和美国联邦检察官签订了暂缓起诉协议，他对美方指控的那些事情呢，有些他没有承认，有些承认了。那么他承认的就包括他承认这个星通，也就是 Skycom 这家公司，香港公司，其实是华为控制的，是华为的子公司。那么华为通过星通向伊朗销售了包括美国芯片在内的一些设备，这就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和出口管制法。再有呢，就是孟晚舟和华为在香港的银行开展金融业务的事情，他隐瞒了华为和星通的真实关系等等。那他还承认，孟晚舟还承认，他对这些事实的承认是在神志清醒的，和没有胁迫的情况下做出的，并且承诺呢不得反悔或者改口，这等就坐实了美方的指控。接下来呢，美方在起诉华为的时候，就可以把孟晚舟的说辞当作证据，然后再可能对华为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所谓暂缓起诉呢，那就是说现在不起诉，等到明年12月1号，也就是孟晚舟被捕4年之后，再来决定是不是要起诉。如果在这个期间孟晚舟能够遵守协议，那么到时候明年12月1号，美方就会撤销对他的起诉。如果在这个期间孟晚舟做出了违反协议的事情，那么到了明年12月1号，可能就会对孟晚舟起诉，另外还会罚他一笔钱啊。那么毕竟呢，你美方这个不是针对孟晚舟个人，而是针对华为， 那么他就想从华为身上，从孟晚舟身上得到，因为孟晚舟是华为的财务总监，那就想从他那里得到对华为那些违法事实的承认，作为和华为打官司的证据。那么做到这一点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对孟晚舟起不起诉，定不定罪，那就不需要了啊。那美国司法部我们看到日前已经发表声明，说这个孟晚舟已经承认那些事实，那么将继续针对华为的审讯做准备。孟晚舟的代理律师呢也说，下一步美方将继续针对华为啊。那么暂缓起诉这种做法呢，是美国大概是从2004年开始的实行的一种新的办法。那么这种办法它既不是原则，又能够降低这个司法的成本。过去美国在处理和一些外国的企业公司的官司的时候呢，常常采取这种方式，那至于说接下来美国在制裁和惩罚华为上还能走多远，或者是不是会不会就草草收兵，那么这还有待观察。不过至少到目前为止，孟晚舟的承认已经强化了此前美国对华为的制裁的正当性，并且为进一步制裁呢提供了证据。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的，那么根据这个延缓起诉协议呢，我们看到孟晚舟及其律师不得否定已经承认的事实陈述，或者做出任何相反的陈述，不得说呢他是被迫或者不得已而承认的事实陈述。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尽管中国官媒啊大肆渲染这个孟晚舟他没有认罪，但是孟晚舟本人呢基本上他还是遵守了协议，在公开发表的感言和在任何公开场合下说话的时候呢，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他是只叙别情必谈案情。那么我来请教纽约李金锦律师，如果啊孟晚舟他日后改口会有什么后果？美国要求他认错，尽管他没有认错，但是这个意义是什么呢？
他认了，他实际上认了违法行为，这确定了。刚才胡平已经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对于一个法律上来说呢，其实就是两件事情啊，一件事情你是不是对一个事实加以确定，如果在事实加以确定以后，那么下一步就是判刑，就是定罪判刑。那么中国呢把它合在一起，定罪判刑放在一个概念，美国呢把它分开，但实际上是一样的一个概念。如果这个事实已经确定了，那下面就是定罪量刑。它很简单一个道理，如果说有人偷了100块钱，他认了偷100块钱，但是后面那个定罪量刑程序他不走了，他停下来了，或者是以后免掉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从法律程序上来讲他是无罪的，因为从社会法律程序上是无罪的，但是从社会的在一个这个道德上来讲，你已经认了你违法的事实了，偷了100块钱你已经认了，这个是不可否认的。所以这个在认定书的背后面哈，它是附带的这样一个 statement of facts， 叫做是附带的，这个附带的 statement of facts 事实的陈述是认定书的一个部分，而且讲得很清楚，如果孟晚舟违反了这个协议，否定这个事实不仅是他以及他的律师都不得否定或者做出与事实陈述相反的陈述这是他的规定。如果一旦做出，那么所有前面的条款全部作废，那美国方可以继续审判他们。那么这是我们讲是对孟晚舟的一个限定条件，那么就是让你永不翻案而且胡斌刚才提到了，他上面讲过清楚，他说孟晚舟在协议上说我他有了翻译，给我告诉我这个翻译是普通话的翻译，我理解他我是没有在胁迫之下签订的而且我也不得否定，他是这样一个事实。那他外交部他不是他的律师代表，他说政治上的讲话，那么外交部这样说法呢当然可能还不会连累到他的这个就是孟晚舟本人。如果他的律师这么说，那孟晚舟就得要再被逮捕，如果有机会的话他虽然现在回中国也许很难的再逮捕他，但事实上来讲那么他会继续来被逮捕。所以这是第一个孟晚舟本身的案子他所造成的结果，如果他违反了这个协议的话。那么第二个结果就是 承认了这个事实，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可以继续针对华为来继续进一步的来审判。那么华为的公司结果会怎么样？我们预期也是这样，差不多的是通过这样一个审前的协定，那就叫做暂缓协定，叫 deferred prosecution prosecution。那么这个 prosecution 这 deferred prosecution 呢，实际上是从这近二十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司法部制定的一个自有裁量权的方法和手段。那么这个的东西呢，和所有的其他有一个我们知道有一个 probation 叫做缓刑的是一个类似的性质。缓刑的特点呢，缓刑的特点是认罪，现在缓刑特点是认罪，我判你两年我不执行啊，这是认罪的。那么有一点区别就是他事实上在认罪之前达成协议也有罚款的。2014年这个就是暂缓协定针对丰田公司就欺诈的这个广告和说明他产品的说明发了12亿，然后再达成的协议，他也是可以罚款的。当然罚款他不是通过法院的这个罚款，他通过其他的行政方法手段罚款，你给我交一笔钱，我这边法庭就不再起诉你了啊。这个是常用的，就是美国司法部用暂缓起诉这种自由裁量权来针对 corporate defendant， 就是说针对那些公司被告而做的。我们很少对看到有大的情况是对个人。那么对个人有没有呢？我跟你说一下，在美纽约州的法院里面，其他的州里面都有类似的法律，就是说我过两年过一段时间或者过半年，你如果不再违法美国的法律或者州的法律，不再走其他的不当的行为，那么这个起诉就要取消掉。这个在纽约州叫刑法170.55，跟那类似一模一样的，它叫 ACD， 就是 ACD， 它一模一样，只要你半年你不再做事，这个案子就等于没有逮捕一样，是无罪的。所以在这个形式呢，我可以简单我可以说一下呢，怎么管都这种案子的处理方法是一个不是一个特别的什么政治手段政治交易的这样一种方法手段方法，它是一个常用的司法手段。当然你刚才提到和中国那个做法完全不一样，中国做法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程序。我另外我加一点点，就是孟晚舟这个程序哈，它是完成了法律程序的。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刑事案件是第一就是逮捕，那么第二个呢就见法官，你对罪行认还是不认，这是第二步程序，我们叫做 pleading， 这是第三个程序就是 trial， 你是那个 bench trial， 就是法官 trial 还是 jury trial 还是陪审团审判。第四个呢就是如果当时审判无罪就释放，有罪就 judgment 就判决。这四大程序呢，那么孟晚舟就完成了第二个程序，就是见到法官。见到法官他是认无罪 not guilty， 那么剩下事情呢，本来就有两件事情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属于在关押期间，那么他是不是要释放。那么我美国方面呢就达成协议，如果我们达成了这个延缓协定以后，要求可以通知加拿大司法部立刻释放孟晚舟，他自我承认释放孟晚舟。所以完成了这样一个就是说逮捕 pleading 的认罪程序啊，第三个保释，它等于是一种自我保释的情况下把它放出去了。那么第四步就是 trial 不 trial， 是否继续要审判。那么我们知道在四年以后有可能把它取消掉，有可能继续恢复。所以孟晚舟这次出现就是说他完成了这样一个法律程序，或者进入了法律程序。
好，谢谢李律师的分析。这个案件本身呢是极其复杂的，并且呢由于中美两国这个司法制度不同，所以呢这个要理解它其实是需要这个一点时间，也需要一定知识啊。这个我们看到呢，这刚才李律师强调了一个事实，就是这种缓期这个延期起诉的这种手段呢，在对待企业犯罪经济犯罪这方面呢是美国常用的一种这个司法程序。但是在中国呢大家不理解，中国就把它认为呢是一个中国外交上的这个胜利。这个我们下面还要继续谈。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对孟晚舟的所谓欺诈的指控是纯属捏造，美加的行为是典型的任意拘押。但是几乎我们看到就在孟晚舟获释的同时呢，两名因孟晚舟事件而在中国被拘押的加拿大人也被匆匆释放了。 登上了返回加拿大的飞机，这里凸显出来的这个政治交易的色彩就太过明显。我来请教胡先生，孟晚舟他在美国和加拿大从待遇到出庭受审，这个走的完全都是法律程序，相较而言呢，两名加拿大人连法律程序都没有走完就被匆匆的塞上了飞机，那么这究竟是谁在任意拘押，是谁在搞人质外交呢？
你看，就在三个礼拜前的中共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就有记者问说，加拿大方面一直说中国逮捕这两个加拿大人是对孟晚舟被捕的报复啊。那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就义正辞严的对这种说法加以反驳，说这两个人犯罪铁证如山，中国是依法办理，说孟晚舟的事件和这两个人完全不一样啊，根本就不是什么任意拘押、胁迫外交等等。可是他这个王文斌话音未落，那和孟晚舟被放的同时，中国就把这两个加拿大人给放了，那一副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样子嘛，这就是很标准的绑匪的做法嘛。所以中国政府自己用一种无可争辩的方式证实了自己抓两个加拿大人就是对孟晚舟案的报复，就是任意拘押，就是人质外交，就是绑匪。那环球时报呢前天发了个视频，其中就提到说这两个加拿大放出去是根据这个取保候审就找了个法律上的理由。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取保候审的意思就是说他有人做保，那保证出去的放出去的人呢能够随传随到，如果人跑掉了抓不回来了，那你保人就有责任，就为保人试问了，或者是呢事先交纳一大笔保证金，你要是人抓不回来了，那保证金就不退了。可是我们没有见到，可是这次两个加拿大人在这个案子我们没有见到有谁出来做保，也没见到有谁交纳保证金，这两个加拿大人都已经回到加拿大了，你中国政府怎么能够随传随到呢？所以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中国这个所谓取保候审的说法那根本就是这个自欺欺人。
我补充一下，胡平，这个取保候审这个呢和美国的这个自我的这个认可的释放效果是一样的啊。我倒不觉得这个法律程序上有没有担保金这一点啊是很大的问题，而在于呢美国在做这个方面的时候，他们美国做司法了做得很有经验，做的时间长，他有附带了一个认错的犯罪事实这样一个陈述。那我们现在看看呢，中国在释放这两名加拿大人的时候，你是否这个有这么一份文件说他们认错了，有没有这样一个事实的说明？这加拿大的两个人出来的时候，中国方面没有公布说这两个大人说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常用的说法就没有这么一份文件。那么孟晚舟释放的时候恰恰有这么一句话，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是这么一个最大的区别在这个地方。如果中国当方有的话，那可能应该马上发布出来。我估计中方呢在这个技术手段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没有美国方面程序上的一种新概念。比方说美国政府连孟晚舟都可以不认罪，但是我要把你，我条件是那给你了一个认错的事实陈述，你要认识这些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一定补充一句话，在这个案上根本不是中国外交的胜利，是中国的让步。还有美国把这个案子作为司法部分非常的容易，天天做这样案子，中国方面没有做方面，他没有那个经验。那么中方的问题就是我到底认不认错，认不认罪，美方说你不认错不认罪可以，你认错。所以美方是加了这个条件，三年的谈判就谈的一个话题，不是说最近才这样子，是中方在多年的这样一种斡旋和谈判和律师谈判情况下达成的一个让步的结果，这是中国这个让步的结果。
好的，
这是我再强调的一点。
好的，那么谢谢这个李静静律师的补充。那么我继续来请教李律师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美中加三方的这个操作。美国呢，我们看到它是以嫌犯承认行为不当而签署延缓起诉的这样一个协议，这是依法处理企业，刚才两位嘉宾都说了，这是依法处理企业犯罪的一个常见的形式，在这个英美法系当中。加拿大呢，是因为 美国司法部撤回引渡的这个请求，而依法释放孟晚舟，唯独中国，我们看到没有任何这个法律依据，直接匆忙的就释放了据称铁证如山，刚才胡平先生讲了，这个据称是铁证如山被判重罪的这个间谍。那我来请教李律师，谁是依法治国，谁是任意拘押，谁是人质外交，应该是一目了然了吧？
这个人质外交呢是非常清楚的。那从人质外交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方面的这次取了一个小的胜利，这一点是我们也承认，他就抓了人啊，就是绑匪嘛，就抓了人，然后逼着对方放人。那么加拿大政府、美国政府考虑到这样一个这两个人的安全，还有一个人就是判处死刑犯的那个安全，那么他们达成一个这样一个协议。那么我说过的，没有这个人质外交，美方、中方也美方包括他的孟晚舟的律师都可以处理这个案子的哈。中国把这个事情夸大化了，这是我强调的一点点。那么从程序上来讲，最主要的程序，各个方面，我可以说他们都可以依据他自己的法律说自己是合法和违法的，但合法的程序。但是对中国来讲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他证据上的问题，所谓铁证如山，他自己打自己嘴巴啊，将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信息。那么第二点，那就是他在整个的关押过程，三年关押过程当中，没有按照他已有的法律，就是给人身一种保护，就是首先假释或者是这个取保候审，早一些取保候审，那么他关押人家三年以后的取保候审，那么孟晚舟关押的第一天就给他取保候审。
是的，
所以这个法治不法治，人道不人道，从这一点上最能体现问题。而且另外来讲，孟晚舟花了多少钱请律师？美国政府、加拿大政府任意他花钱，多少保安律师都陪同他，都是美国的律师、加拿大律师来帮他处理案子。那么相对来讲，那两个加拿大，包括那个判死刑的那个所谓毒贩的判死刑的加拿大人，他们的法律程序、他们的律师权利得到保障了吗？又谁去可以自由的这样去给我这个社交媒体发表评论？从这个程序上来讲，中国完全是一个丛林时代的规则。
好，那么下面看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呢，无疑是借孟晚舟事件掀起的一场举国上下的民族主义狂热啊，祖国强大才有个人安全，甚至身为中国人何其幸运啊之类的这样的话呢，就成为媒体宣传的一个主要基调。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评估这个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这种操作？美国撤销引渡，加拿大释放孟晚舟，算不算上是中国的胜利？
你看这个中国的官媒，就没有一家提到孟晚舟认错啊，只有环球时报社评呢就隆重提了一句，就是说承认了一些事实啊，那其他连这个事儿本身提都没有提，可见他们知道这是他的一个致命的一个问题、其实在去年华尔街日报和 BBC 报道，就特朗普政府的时候，美国就曾经打算和孟晚舟的律师讨论过暂缓起诉协议啊，只要如果孟晚舟承认有部分不当行为，就可以放回中国。但是当时呢，中国方面他不接这个球，华春莹还说这是陷阱，所以那个时候孟晚舟态度也很强硬，他说他没有任何不法的行为，所以当时就没有达成协议啊。那他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你承认了有部分不当行为，就会对华为带来不利。那么现在拜登政府上台了。不久前拜登政府又提出暂缓起诉协议啊。那据 BBC 的报道呢，说有知情人士说，这次孟晚舟为什么答应了呢？因为他希望和家人团聚的心切。那这种说我觉得比较可疑，那未必是孟晚舟改变了态度，我认为更可能是中国政府改变了态度。因为本来中国政府打算硬扛，可是现在后来发现呢，你那个硬扛你连一点错都不认，这个事情就完不了，所以到头来他们才决定就是同意来签订这么一个暂缓起诉协议，认这个账啊。那所以这就说明，你要说这是个胜利，这就很难说是胜利了。如果放回去这么放，签了暂缓起诉协定之后放回就是胜利，那你干嘛去年不答应啊？那你他去年答应了，那你去年就把你放了呀啊。另外，如果你要是从被关的三年前一开始你就表示你愿意 搞这么一个协议，那恐怕早就放了，对不对？
嗯，
所以那就说明呢，这个现在中国政府掀起这个民族主义狂热呢，其实建立在这个无知之上啊，大家不知道情况是这么回事。再有呢，你看像有些说法本身就很荒唐嘛，啊，什么祖国强大才有个人安全，这说法就本身就不对啊。你说这个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其中80-90%以上的国家，因为他们体量很小，命中注定了就不可能成为强大的国家。那你说这些国家人还活不活呀？他还能不能有尊严、有安全的活呀？那不是，事实明明不是这个样子的嘛。因为中国是个大国，所以很多中国人呢，就有一种大国人才有的偏见。所以这种什么所谓祖国强大才有安全，本身就是这么一种偏见，根本站不住脚。
好的，那么美国打击孟晚舟的矛头指向谁都知道啊，就是围堵和制裁华为。啊，《纽约时报》披露说，联邦司法部已经明确表示，会用孟晚舟承认的事实去起诉华为。北京张立盆先生评论说呢，这一次北京在孟晚舟获释中可能赢得了面子，但会不会输了里子，还有待于观察。我来请教李律师，您怎么看这个面子和里子的问题？
啊，对，这个评论面子和里子问题比较适当。就说。孟晚舟在未经这个审判的情况下回到了中国，基本上就是孟晚舟的案子就结束了，这是一个面子。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案子当中呢，他的这个诉讼啊是针对了三个公司啊和一个个人的被告，那现在只解决了个人被告孟晚舟的情况，那么其他三家公司，就华为科技公司、华为戴飞斯公司以及 Skycom 这个公司，那么他们还在处于被告这个当中，那孟晚舟在法律程序上仍然也是被告啊，他只是说暂缓起诉啊，一年以后再过一年，12月1号，2022年12月1号才可能取消掉啊，告诉法庭。所以说呢，这个案子从面子上来讲呢，根本也没有完全稳住，只是解决了孟晚舟个人问题。那么我说从民族主义角度来讲呢，其实有很荒唐的就是，第一个来说呢，这个是个绑匪加欺骗的行为，这民族主义是绑匪加欺骗而获得的这样一种一阵的短暂的欢呼。但事实上呢，欺骗就是说他不告诉，像胡平已经讲过了，他没有告诉你全部的事实，这个认罪的事实这部分他不讲，对吧？第一点。第二，对华为怎么处理他也不讲，是吧？那么呢，他是在通过欺骗呢获得他的这个统治的需要，换得了民族主义的高潮，这一点呢也是一个事实。但是他怎么获得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呢，里子的问题呢，将来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么美国呢不会轻易放掉。那么现在显然的，他们还有下一步的行为，那就是和华为达成同样的协议，罚款上亿元或者10亿-20亿元。这是我说。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胡平先生、李静静律师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Each one of us chose to reenact for our own reason, to walk in the footsteps of our forefathers, to live as they lived, to carry on their remembrance.
我是一个现代的都市女生，穿越回1863年的战争。
好像他们讲的话我都听不太懂，战术布局。
左边。
有点尴尬。
谢谢，谢谢。真的。
越来越像 speaker 了。
Hey, Gabrielle.
I've been in China 6 years now.
6 years?
There's Gary.
Hey, he's still available.
Yeah, you know it's fake, but it feels so real.
Everybody is dressed up.
Yes. We're now in our mode.
Do you have a Coke in there?